来到圣殿中敬拜主，这是何等真的喜乐荣耀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约翰福音的经文，仍然还是停在第一章里头。我们前面已经都讲过，讲到了太初有道。那么道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说过，这个道就是光，就是生命，就是神的恩典的发表，他的真理的发表，这是道。可是在我们讲道的时候，约翰也很清楚地说到一个审判。因为道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说他是一个光，光来到世界上，可是这世界上的人却不接受这个光。世界上的人在黑暗的里面，黑暗不接受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曾经说过，物质的黑暗，这个具体的黑暗，房间里面的黑暗，它是没有办法抵挡光的。你光电灯一亮，这个光马上走。可是在我们人的这个被造物的里头，尤其我们本来应该彰显神的光的荣耀的，可是一个人里面属灵的黑暗，他却可以抵挡这个光。所以当这个情形，神的发表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世界上的人却不接待他，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在整本圣经里面看到，神他没有借着天使来传福音，人不接受光，神却要借着人，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人间。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耶稣不是他一个人，他单独的来做这些所有福音的工作，他要借着一个见证人，他要借着见证人叫做施洗约翰来开这个福音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来看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们不是只集中说我们来认识这个人是谁，他做了什么事。当然施洗约翰他在被神使用的过程里面有特殊的教训，但是我们但愿今天我们来读这个圣经，借着约翰这样的要记载的这么很简短的经文，我们记得约翰说，我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能够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着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得到生命。所以今天我们也要看施洗约翰怎么样为道做见证，怎么样把生命带到人的中间。但愿我们也能够被神所使用。那么这个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刚刚读到了第五节，那么今天我们要把这下面几节经文读上去，他就介绍进来了约翰，我们一起来读。来，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因为要做见证，就是要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成了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所以我们看到约翰他用很简洁的经文，可是却在看到他用很短的经文，可是却又好像有一些的重复。他到底要强调什么呢？他强调了要为光做见证。他说有一个人，他来到这世界上， 他就是要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他的目的，他是要做一个见证人。他在反比过来说，这个世界是黑暗的，可是那光是真光。这里讲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么约翰来为他做见证，他喊着说，这就是我曾经说过，那在我以后来的变成了在我以前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在我以后来的，原来约翰跟耶稣他在世界上有亲戚的关系。所以我们为了理解这句话，我们来看约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差约翰来？是因为这个世界不接受，不接待耶稣基督，所以他来是要为光做见证。那么约翰是什么人呢？在路加福音第一章36节到整个一直到了38节，到了70几节的时候，那里说到了说，当玛利亚受圣灵怀孕的时候，在那个同时，甚至在玛利亚怀孕前6个月，有一个他的亲戚叫以利沙伯，本来不生育的，可是他在年老的时候他也怀了孕。所以这个怀孕的这个胎儿，他的名字叫做约翰。这里讲的约翰不是我们这个福音书的这个作者约翰，约翰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在当时代的一个名字。以利沙伯怀的这个儿子也叫做约翰，可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愿意称他叫做施洗约翰，因为他主要的任务是来为光做见证，他是来为人，为当时的世人来传讲悔改的道理，而且为的人施浸。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要怀孕的时候，他在还在母胎的时候，神就借着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是一个祭司，就借着他为着这个孩子说了一个预言。我们要不要把这一段揭露出来的经文我们来读一下？来，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并知道救恩，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显明在以色列人的。我们看到这个人是很与一般的人不一样的，他在近前的父母的养育之下渐渐长大。这里说到他心灵强健啊，他可以住在旷野，他特别离开了耶路撒冷。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是一个祭司文士，是一个宗教聚集的城市。这个施洗约翰来要做见证，神把他差到旷野里面去，他过的不是一般人的生活，他吃的是蝗虫野蜜organic 最好的东西，可是他穿的呢也是骆驼毛的衣服。他这里代表着一个就是施洗约翰远离当时已经堕落的那个宗教的世界，他单纯的在旷野里面仰望神。那么他在那里做什么事情呢？圣经说施洗约翰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这件事情在不同的经文里面都记载了。比如说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我们这里也列出了一个经文，都是在以赛亚里面说的。以赛亚书里面记载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的，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所以我们看到 约翰是接受神的托付，而且约翰的来到世界上，事实上在早他出生以前的700多年就已经借着以赛亚写下了这一段。所以有个人要在旷野里面，这里记载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有一个声音一直在那边宣布，在那里开道路，而且要传悔改的洗礼。所以在那个时候，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他传道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来，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一个做主的见证人，为着神的传福音，为着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来完成他的使命，他在前面开路的人，他这样的理解他是什么，他是他真正的身份，他的地位是什么。他说，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一个工人。那个时候说他传福音大有果效，整个耶路撒冷的人，不管是犹太人或者祭司，甚至很多的人，他们都到了旷野去，离开了那个宗教的环境。他们知道在那个宗教的环境，耶路撒冷里面已经充满了堕落败坏，因此他们听到施洗约翰传讲，我们都要悔改，不然这个斧头就要把你砍掉，这个火就已经来烧了。所以这些人心里面受了感动，受了责备，他们就纷纷的到旷野要去接受约翰的洗礼。可是约翰当他的门徒这么多，越多人来跟他的时候，他竟然仍然没有失去他的自己对自己的认识。他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他讲的是比他晚6个月出生的那个他的亲戚耶稣。这也是讲到说他是耶稣的开路的先锋，他的能力比我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他很明显的很清楚的说明他的职事是用水施洗，水只能洗去人外面的罪。看起来虽然 水是有洁净的工作，可是洗礼并不是真的能够除去我们里面良心的亏欠，只有圣灵来给人施洗，才能真正来除去我们里头的罪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20多年来在这里按照主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要为人施洗。我们也很忠心的每年有2次的来为人施洗，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洗礼必须要跟信心，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这两个必须合在一起才是成为圣灵的洗。如果我们只是受水洗，你洗100遍都没有用。我们如果说我有信心，可是你却抵制，你说我有信就好了，我不要受洗，我不要受洗，那么你也没有完成，没有达到耶稣圣经所讲的他这两件事情，信而受洗。受洗就必须是信，这是一体的两面，有信心也要有行为，这才稳妥。我们不要在那里用我们的小聪明，我信就好了，或者我受洗就好了，我受洗的无所谓，我都是为了他在叫我受洗啊，他们叫我鼓励我鼓动我去的，我就受洗了，这个都不是得救的道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 我们必须受圣灵的洗，也是就借着信心和水礼来表达出来。那么施洗约翰他怎么看自己呢？当他是事业，他的服事有这么多果效的时候，所以约翰所做的见证，他自己人家把他记下来了。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不是什么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个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们再一起读来，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注意，今天我在程序单上的这个大纲里头，我有的几个填充的题目，你一边听的时候你来注意看，我每一个只列了三个。施洗约翰他怎么来认识他自己？他说了，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说了三个我不是。当人看到他的能力的时候都认为他是了，可是他说我不是。第一个，我不是什么？我不是基督，我不是那个圣经预言要来的弥赛亚，我绝对不是。第二个，他说我不是什么？以利亚。以利亚是谁呀？以利亚是旧约圣经里面犹太人心目中在他们历史上面是最伟大的先知之一，在他们的民族整个堕落，从所罗门王整个王朝越来越堕落的时候，在那个可以说是战国时代吧，用中国人的历史来讲的时候，是一个很乱的一个时代里面，当整个民族整个君王都堕落了，祭司都堕落，假先知充满了这个王宫的时候，以利亚他也是有点像约翰一样是在旷野里面的人，他来无踪去无影，可是这个人竟敢公然的跟当时的国王亚哈王，是一个非常暴虐的又懦弱的君王，他的妻子叫做耶洗别，这个妻子是控制她丈夫的，是这个国家整个的堕落是因着耶洗别亚哈王引进了许多外邦的偶像，要全民都拜这些偶像。在那个时代的时候，以利亚敢挑战当时的君王，所以以利亚他在整个以色列民老百姓的心目中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先知，他一个人可以跟450个假先知斗法而得胜。所以当他们说你是以利亚吗？你看起来你这个样子穿的也是跟旷野的这个以利亚一样，住在旷野的一样，吃的蝗虫也蜜，可是约翰说我不是。那么他们又想到了，原来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到了马太福音，就是耶稣新约时代要来以前，在犹太人的历史有400年的时间神沉默了，他不讲话了，因为百姓实在是堕落到太糟糕了，因此神允许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因此这个犹太南国北国相继的灭亡。神不再说话，神已经说了几百年，可是百姓不听，应着景象，神不断的差遣先知到百姓中间传悔改的道理，可是百姓逼迫先知，杀害先知，所以神选择了一条路，一个方法，就是开始不讲话，闭口不言。可是在他不讲话以前，他说了最后的一句话，那是在马拉基书，就是旧约的最后一卷圣经，马拉基书的几乎是最后一句话里面，他说到，他说他发了一个预言， 告诉百姓们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全地。换句话说，神给了一个警告，说在末世的时候，我仍然会做一件事情，我要让父亲跟儿子和好。这个我们不要以为说是我们纯粹从字面上以为说我们今天家庭的父子的关系，当然这个世代我们发现也有很多家庭父子不讲话不和，母女不和的有的。可是当先知马拉西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指到以色列人跟神的光景，神是以色列人的父亲，可是以色列人这个儿子，神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是我所爱的儿子，可是这个儿子不认神为他的父亲。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当先知马拉基是他再来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们的百姓都在那里期待着是不是有以利亚要再来，所以他们以为约翰就是，那约翰说我不是。那么后面又说了，那你是不是那先知？那先知是谁呢？原来在摩西在出埃及记以后的那40年里面，摩西在生命记里面跟他们的第二代人又讲了话，他说我必在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这是神告诉摩西的，我必在这个以色列百姓中间兴起一个先知，像你，就是像摩西，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所以百姓也在想说，是不是又来了一个，现在约翰，施洗约翰是不是就是那个更大的先知，能够再来传讲悔改的道理。可是约翰说我不是，他连续的很清楚的说，我不是基督，我不是以利亚，我不是那先知。那么他怎么来向门徒们做见证，他怎么说他自己是怎么样呢？我们来一起读这一段话。来，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凡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看。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临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好，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翰，他刚刚我们看过了不是，三个不是，现在我们要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他后来又要讲他是什么啊，而且他要怎么样的指明耶稣是什么。当约翰看见耶稣也到他这里来的时候，因为他那个时候的事工已经很大了，当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带着一群也跟随他的人来到约翰那里的时候，他竟然公开的宣称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你知道圣经里面用了240几次看啊，这个字看啊的意思就是要让我们引起我们的注意，看啊是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欢呼，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看啊虚心的人有福了， 看啊，在这里我们这里讲到说看啊，神的羔羊，施洗约翰要把人的眼光挪到引到耶稣的身上，说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才是真正除去罪孽的，他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约翰很清楚的叫人把人的眼睛引到耶稣的身上，要证明这就是神的儿子。那么当他说这是神的羔羊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是什么意思呢？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心目中至少有三个羔羊的预表，让他们能够明白到底揣摩他讲神的羔羊是什么意思。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最有名的第一只羔羊，说是神的羔羊，就是讲到了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为祭，对不对？这个儿子已经二十几岁了，他却那么顺服的被他的老父亲把他摆在坛上。他问说，爸爸，献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虽然心里面很不舍很痛苦，我们知道他很挣扎，可是他说，儿啊，神必定有预备。结果圣经记载说，当亚伯拉罕举起刀来的时候，当他把手举起来的时候，神就禁止了他，住手，你现在且慢，亚伯拉罕，我知道你的信心了，你没有把你最爱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献给我，所以我已经悦纳了你的信心，我不需要用你这个儿子。你看，我已经预备了一只羔羊，他的两个脚挂在树上，所以看了神的羔羊。当以色列百姓讲到神的羔羊的时候，他们心目中知道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他头一次他把他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儿子献上的时候，神预备了一只羔羊，赎罪的，代替他儿子成为奉献祭物的羔羊。这是以色列百姓中第一个认识的羔羊。第二个对羔羊的认识，那就是在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我想我们都熟悉这一段的历史，当以色列人神要叫他们出埃及，法老王不肯，经过了十个灾，法老都反反复复的，一下说要放人，一下又不肯，于是到了最后，神要摩西说，你要叫以色列人每一家都要杀一只羔羊，然后把这个羔羊呢，它是没有斑点的，它是完全没有瑕疵的，你要把它的血涂在门楣上面，每一家的门框上面要羔羊的血涂上去，然后呢，你们都不要出去，你要躲在这个房子里，当灭命的天使要来，最后一个灾要临到法老埃及全家的时候，这已经讲得很清楚，就算是以色列人，如果你没有躲在，没有在这个房子里头，没有在涂宝血羔羊血的房子里头的话，你仍然一样的会被击杀。就算是埃及人，如果你因为相信神的审判要临到法老，你跟着以色列人躲在以色列人的家，在那个门框后面涂了血的羔羊血的房子里的时候，你也能够逃过这样的一个审判。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第二个羔羊的印象，那就是救赎，仍然是救赎，救恩，宝血的遮盖。那么还有一个羔羊，这个羔羊是什么呢？那就是以赛亚书里面后来讲到了，有一只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被牵到宰杀之地， 他也是那样默默的来受洗。这里就讲到了耶稣基督，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被牵到，他被带到祭司长宗教人士的面前，受所有的人的控告侮辱，他仍然不为自己来说什么的话。所以我们看到第三个羔羊，也就是真正预言到那个为我们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终于来到。所以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除去罪孽，这是什么意思？羔羊为着我们的血，为着他流宝血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怎么除去我们的罪孽？除去世人罪孽有两方面重要的意义。第一个，他带我们承受了罪的刑罚，所以他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能够侍奉那永生神吗？本来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我们是不能够来亲近神，来到神的面前的，可是因着羔羊的宝血，所以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罪的刑罚已经除去，我们都可以成为祭司来侍奉神。所以我们看到将当约翰施洗约翰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第一方面，就是除去了罪的刑罚，我们不需要再为我们自己的罪受那永远的审判，因为羔羊已经受了审判。这就是罗马书里面说的，他是我们的赎罪祭，他为我们做了挽回祭。第二方面，除去世人罪孽的，还要不但审判，而且要除去罪的权势。彼得前书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来，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羔羊的血，他不但除去罪的刑罚，这是消极方面的，而且他能够积极的除去罪的权势。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蒙恩的人，我们今天有圣灵住在我们生命中的人，我们有那个圣灵的能力可以摆脱罪的权势。虽然今天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活在肉体里头，我们就没有一天不受罪的辖制，可是在灵界里头，我们已经有能力，我们不再是说我们挨打，处处挨打的地位。什么时候当你有一个犯罪的意念要来到你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羔羊的宝血，你可以宣告，你可以靠着你顺服他。这就是我们去年讲到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说，我真是苦啊，我想做的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我却做到，可是要怎么样能够得胜呢？什么时候我依靠着我的肉体我就软弱，什么时候我依靠圣灵的律我就能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羔羊已经除去我们罪的刑罚，我们在永世里面不必再受那样的一个火湖的地狱的苦，而且他已经除去罪的刑事权势。虽然在今天我们仍然在一步步的来体验这个罪的权势，从我们身上那个毒钩是多么的可怕，可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死亡的毒钩、罪的毒钩是不能够再辖制我们这些信神的儿女，只要我们信而顺服，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当 施洗约翰说，我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这一句话也是引用以赛亚书的。以赛亚书里面说到，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所以后面的那几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报告从这里来，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喜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把这一段话是以赛亚书里面说的。施洗约翰他虽然很刚强，他也很清楚的说，这个位来的就是用圣灵施洗的，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我看见了。因为施洗约翰为他施洗的时候，天就开了，有鸽子来带他身，有圣灵像鸽子一样来到他身上。当时在旷野，在约旦河为耶稣受洗的人，观礼的人都看到了。因此约翰说，这就是神的儿子，这真是神的儿子，我看见圣灵降在他身上。可是后来我们也知道，以后我们会讲，施洗约翰到后来他也软弱了。虽然前面很刚强，可是后来他受了逼迫，他因着他敢讲话，他不跟罪恶妥协，他得罪了王朝王室里面的君王，希律王犯了奸淫的罪。施洗约翰他竟然敢传向君王传这个悔改的这个信息，所以引起了君王的愤怒，最后要把约翰施洗约翰杀头。那约翰到最后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很孤单的时候，他也慢慢动摇，他信心也动摇，他在怀疑说，耶稣这个来的，我曾经说过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的，到底他是不是就是那个基督呢？我有没有看错呢？啊，当我读到圣经这里的时候，我觉得约翰，我一点都没有好像说看不起约翰施洗约翰的那个念头。我觉得一个为神忠心的在旷野传悔改的洗礼，在那里一直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我给他解鞋带我也不配，我只不过是旷野的声音的人，他也软弱了。可是约翰软弱不表示神轻看他，耶稣就用了这一句话，他说，你去告诉约翰，以赛亚书怎么呢说的呢？不是说那个叫被告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叫那个瘸子看见，瘸子行走，瞎子看见，长大麻风的得医治吗？你去告诉约翰，我就是那一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仿佛鸽子降下在耶稣的身上，约翰看到了，而且印证了耶稣就是那个神的儿子。那么他在这里又说，那个又圣灵施洗的，圣灵为耶稣做见证，圣灵是借着耶稣而来。耶稣到最后要离开世界以前，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他要从父那里差遣圣灵来，就是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他来的是要为我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当老约翰说，这个施洗约翰说，耶稣是用圣灵施洗的，因为圣灵是他所差派的，圣灵、圣子、圣父三位一体。可是圣灵来是要来印证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是要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约翰很施洗约翰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那么今天我要多讲一点，就是信徒们得救的时候就有圣灵的同在，因为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要转过来相信耶稣是救主的。那么今天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也有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他们把圣灵变作一种能力了，圣灵是能力， 没有错。可是弟兄姊妹，圣灵是一个位格，圣灵就是三位一体里面他的另外一个位格表示出来的，他是与神同在的，他是在我们里面能够来感动我们，来指教我们的，叫我们想起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说的话。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子。这是圣灵在我们得救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里面。以弗所书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什么？圣灵为印记。这个说受了圣灵印记，就盖了一个章上去 seal。 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当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当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的宝血是为我流的，我愿意信靠他，靠他来赦免我一切的罪的时候，这里说我们就受了圣灵为印记 seal， 已经盖上去了。这是过去式。有好多的英文本不同的版本来翻译的时候，不是过去式就是过去完成式，就说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已经成就了，我们已经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同在。所以今天如果你听到有另外一些教导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必须要确定你的得救，你必须要有第二层的祝福。第二次的祝福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在那里等候圣灵的那个能力临到你身上。那么这一些教导越走越偏的时候，到最后它可以演变出很多的现象出来。什么现象呢？什么叫做圣灵的能力呢？他说你就必须当圣灵感动的时候，你可能会就像使徒时代那个时候，你会说出你从来不自己所不知道的一些方言，一些舌音，或者你会看到一些异象。那么这些就是你受了圣灵的记号。弟兄姊妹，这是错误的教导。当我们受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可能说出方言，圣经有，今天在我们所认识的基督徒里面也有。我自己在弟兄姊妹们祷告的时候，我也听过，我也经历过，我也听过弟兄姊妹们做见证，他们有圣灵的感动，让他们在异象里头，他们在白天，或者白天叫做异象，夜里叫做异梦，这只是我们分出来的，他们也看到一些超越理智上的事情，而这些事情真的就成就了，有些预表。那么这是圣灵的能力的，圣灵的彰显，没有错，这是有的。可是当我们把这些教训我们讲到说你必须有这些现象才代表你是得救的人，那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圣灵的能力可以随他的意思，他可以叫张三说方言，可以叫李四看异象，不一定叫每一个人都做。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身上有圣灵是在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是圣灵来带领我们来知道我们自己是个罪人，而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的。所以这里我们要做一点说明，那就是信徒们在得救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圣灵的同在，不需要有外在的表现才算是得救。好，那么圣灵的同在其实今天不只是过去式，不只是过去完全完成式，今天一直是持续的。今天我们随时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么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就是圣灵一直用现在式，这是现在式，现在进行式，这个有实事的话一直用一个持续性的。所以为什么去年年底我们在讲犹大书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然后接下来怎么说，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所以这都是一个持续性的，我们要必须要随时在圣灵里面祷告。 圣灵也随时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已经，我们简单的总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有了圣灵的印记，这是过去式，过去完成式，结束了。可是我们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安慰，圣灵的能力却是一直不断的与我们同在，除非我们抵挡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么圣灵是在我们身上的。所以司祭约翰约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有什么总结呢？我们看，我们先读下面，来，下面他，我曾说什么？我不是基督，是奉遣在他，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一句话，这整个话可以说是约翰，施洗约翰他整个见证的一个最精华的几句话。那么我们刚刚说过，他说我不是基督，我不是以利亚，我不是先知。那么他也说到我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他说三个我是：我是旷野的人生，我给他解鞋带也是不备，我是用水施洗。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旷野的人生？我给他解鞋带，这是我做他的仆人也不配。我用水施洗，讲到他的执事。什么叫做我是旷野的人生？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有没有在这个旷野，你爬高山的时候，你突然心阔神怡，你对着那个大自然，你喊哦，你喊的时候，突然你发现你那个声音哦，然后呢，没有了，没有了，回音过了就没有，旷野的声音，就是虽然有那么一阵子的力量，可是风吹过去以后，在空气中就消失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约翰说：“我就是旷野的声音。”旷野的声音是代表一个被使用过，然后就消失，他没有自己。一个为着耶稣的先锋来做开路道路的人，他很清楚地说道：“我是旷野的声音，我不是那个基督。人家看不见我，人家听见我，可是稍纵即逝。”亲爱的弟兄姊妹，三个我是，当约翰讲这几个事的时候，但愿我们所有服事的人，我们说过，耶稣基督需要在这个世界上要找人愿意做他的见证人。我们是不是很清楚知道我不是？我是不是很清楚的知道我是什么呢？那么更重要的，我们是不是知道耶稣是呢？约翰怎么见证耶稣？这三个耶稣是什么？我们来读，来，他是神的羔羊。他是用圣灵施洗，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我们要为耶稣做见证。神也盼望在他的百姓当中得着一群为耶稣开路的人，为他的福音开路的人。那我们需要有这样清楚的认识，而且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只是奉差遣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就是他，我愿意他彰显，而我自己，人家少看到我。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要进到这个信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不是在讲一个历史的故事，这一段施洗约翰他所有的见证人的经历，今天对你我，对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到底有什么样的提醒呢？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指的耶稣基督，我指的是我金涵。我们希望神，人家在耶稣的身上看到神的能力恩典，而不是在我的身上 看到我有多好，多能干，多爱主。那么我很觉得这有我截录了两段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觉得非常的精简，让我们来一起勉励。来，每一个侍奉神的人迟早都会发现，拦阻他工作的并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许多侍奉神的人不能做基本的工作，就是因为没有在基本的上受过对付。只有这个基本的对付，才能使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有用的人。什么是基本的对付呢？就是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不过是一个旷野的声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想，你怎么体验。当我们服事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些隐藏的那个东西，我们贪图人家对我们的称赞，我们贪图羡慕人家对我们的肯定。当别人没有看到我的时候，没有看到这都是我做的时候，为什么你夸奖他不看到我，这都是我摆上的时候，我就长得这么大，我就自怜，我就自哀，我甚至就自狂。这是神的仆人说，每一个侍奉神的人迟早都发现，最拦阻我们神的工作的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扪心自问，你不要讲那些讲道的人容易受这些试探，那些做牧者的人、做长老的人、做执事的人容易受这些试探，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就是一个小弟兄小姊妹，我们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可能都隐藏着那个要彰显自己，要让人看到我的好的那个动机。这叫做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另外还讲了一句话，我们继续来读。来，你若经不起十字架的磨练，就不会成为有用的器皿。只有羔羊的灵、温柔、谦卑、和平才是神所喜悦的。雄心、大志、干才在神面前都是无用的。我必须常常承认我的错处。问题不在于对不对，乃在于像不像背十字架的人。算得上数的侍奉，乃是背十字架并接受十字架的破碎，这才是流露神的生命并成就神的旨意。能明白这一段话的意思吗？只有羔羊的灵、温柔、谦卑、和平才是神所喜悦的。当施洗约翰在传道的时候，他就是没有那个自己要增进的灵。当人告诉他说，你知道吗，你在施洗约翰啊，你在这里施洗，可是另外听说有个人叫做耶稣，木匠的儿子，他的很多人都跟他了，以前去年这么多人到我们这里受洗，现在很多人都听了他跑到他那里去了，怎么办呢？你看他的门徒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你本来介绍他的，没想到现在把人都送过去了。约翰说，我不是基督，我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剩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用新郎跟伴郎来比喻。我们教会 去年年底在这里有一个很正式的婚礼，当然有几次，我就记得那些新郎、那些伴郎伴娘，其实都很漂亮，都很帅的。可是那一天却很奇怪，他们都要站在旁边，都不动作，就要把这让人看到新郎跟新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抢夺了神的荣耀？当我们里面那个压不住，你需要在人的面前你要大声讲话，或者你要表示因为你的地位不被尊重，别人看法跟你不一样，你要教训人，甚至你要凭倚老卖老的时候，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还没有学习什么叫做十字架，什么叫做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今天很多人的工作希望我兴旺，哦，人家告诉你说隔壁的两条街以外有另外一个聚会点，他们现在有更多的人去那里了，人都跑到那里去了，你的心情的反应是怎么样的？你能不能有一个是说，只要是主拣选的，只要主带领的，可能我这里没有办法供应他，就让他去那里得供应，我们就感谢赞美主。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试炼，也是试探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显出耶稣基督兴旺我必衰微，就要看我们愿不愿意在里面受这个十字架的对付。尼托森弟兄讲了这么一段话，是常常在这里提醒我的，要不要我们一起来读？来，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这一句话常常不时的有时候提醒我，我写在我的案头上，我裱在框框，裱在镜框里面，因为实在是我发现我是一个必须要常常被提醒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为主做，我们要为神做，我们要做大事业，可是神说不是，你不要为我做，你要让我做，让我在你的生命里面能够做更深刻的工作。真实的侍奉，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在施洗约翰的身上看到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怎么用在我们的身上。最后我们做结录，约翰所做的见证有四方面。第一个，隐藏自己。经文怎么说呢？来，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竹子的道，他只不过是一个声音。第二方面，显明基督。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就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显明出基督不是我。第三方面，见证耶稣是神的羔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看哪，让人把眼光迎向基督。第四，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这就是神圣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来看约翰写到施洗约翰介绍这个见证人的时候，今天至少给我们这个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站在施洗约翰同样的地位上，我们是为主开道路的，把人的心能够困难 弯弯曲曲的道路能够修直，高高低低的能够填平。所以求神使用我们，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心态，我们知道我的侍奉和见证是不是隐藏自己显明基督，我们是不是见证耶稣是神的羔羊，是神的儿子呢？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但愿今天你借着约翰所写的这一段见证，这个旷野的声音能够真的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但愿你更多的兴旺，我们能够更多的衰微。主啊，我知道我们里面常常有对付不清楚的东西，意念、骄傲、张扬，需要人的同情，需要人的赞美。求主你帮助我除去我那可怜的自己，让你荣耀的发表能够借着圣灵在我身上做更深刻的工作。我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谢谢金弟兄为我们的分享。求主让我们每天让主兴旺，让我们自己衰微，让神做工。谢谢主。下面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我不过是你运河》。